所以这个修的时候啊，修属息，顺境的话，也可以起这个会卦。那么会官成熟啊，是可以的。那么属息当中呢，还可以修黄。复次行者当属息时，非当成就官制，时前法虚假，亦复善巧绝了，观照之心，无有自信，虚狂不死，离之觉想，于四则于属息中成就黄门。那么这个是六门当中呢第五门，虽然这个练习的时候修的时候依然是依这个属来修，可是的话呢有一个更殊胜的成就。那这个属息的这个当中呢不仅仅是像前面讲这个观呢法呢如影如影，观这个人呢有情如影如影，这个虚狂不实呢没有这个真实可得了，那么是直接这个观会通达了真实。而这里呢就是有真实本质的洞察之后，那么法是虚假了，所以不会随这个观的虚假法来这个继续颠倒了，所以能够了了分明，能够随所观呢随所起呀，产生对峙的作用，越来越呢这个西楚细论颠倒，不为其所死。所以就是这个呢能够善巧绝了观照之心，就是起静的心啊，起这样作用的观呢，刹那生灭嘛，因缘变化嘛，辗转辗转观呢，又转转辗转的有这个这个影像呢，这个现起了，所以影像分别了，都无有自性，所以这个觉知心啊，会不会成为执着的地方？不会成为不会成为执着的地方，观境如影，观心如影，无有真实。那么这个就是理意知觉想，那么于觉于知呢，与这个真实相应，不在上面呢做停留了。那我们没有这个对观的这个智慧之前呢，能不能够啊？不能够的。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说离知觉想，好像就是不跟的这个知觉的想的事情，不跟的这个知觉想的这个心里走，那就离知觉想了。这个有没有离呢？这个没有离。这个只是初开始，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呢引到初级的方便啊，叫你不起想啊，不随着这个妄想啊烦恼啊这个转呢、啊、那有点点什么类似性的作用，最少最少啊你的心里面的烦恼啊减弱了一点，跟这里离知觉想呢是不一样的。这里是直接照了， 自觉想的影像不实，自觉想的这个观照之心虚幻不实，我们觉得心的在，我们觉得影的在，其实这个呢，本质上来讲呢，它都应然幻现一下而已。哪里有一个实体性呢？实质性的存在呢？没有的。是这个在正现正起的时候，做了智慧的照料，有这个呢觉照，有相应的洞察，所以内心呢明了啊，不会有谁知觉的这个妄动执取，是如实的离知觉想，所以这个才是呢深的部分，才是真实功夫啊相应的部分。那么这个也就是在熟悉的时候呢成就这个法门。复次，行者当熟悉时，非但不得所观能观，以会方便亦不得无能观所观，以本净法性如虚空不可分别故。是行者心通法性，既然不动，是则于熟悉中成就进门。那么这个呢是熟悉这个实修啊实践呢融摄了，通达了这个第六门，也就是净门。净的话呢就是烦恼止息呀，这个智慧也成熟，烦恼净除了，所以随其观呢随其想呢都是无碍无染的，所以称为净呢。那么在熟悉的时候啊，非但不得能观所观，这个能观所观呢，能观是什么？所观是什么？能观的话呢是慧，所观的话呢那个就是这个呢种种的这个境，对治境，就是我们依道理呀、修观，修观成熟之后呢通达真实，通达真实了以后呢就能够起真对治，就是我们无始以来这个无明呢一旦破除了之后，那么虽然还有数世以来的烦恼影像烦恼习，这个造成了一定的停留，可是因为真实的洞见呢能够决定的明确了，决定的明了了，所以不随逐这些妄境，所以妄境生的时候生得起来吗？这生不起来了。这个我以前打过了比方了啊，就是这个人做梦呢做了一个噩梦吧，里面很多事情呢恐怖，这个呢不好，所以就是惊慌呢想逃逸啊，那么后来逃逸的过程当中呢梦醒过来了，即使醒过来之后知道这个梦是假的，可是的话呢他心里面是不是就完全没有这个害怕啦，没有这个恐惧啦？不会的，这个时候呢甚至于他还会有一点点惊慌，就觉得说好恐怖啊，这个事情假如是真实的话太可怕了，结果呢是个梦，还好是个梦，所以虽然想着这个是个梦呢， 到这个地方就截止了，就是没有根本性的这个恐怖。但是心有余悸啊，这个存留的这个趋势影响还是在的。可是它会不会造成决定性的困扰呢？不会造成决定性的困扰。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他已经醒了，他有这么一个决定性的真实的认知。所以他在这样想的过程当中啊，这有什么妙用呢？就能够帮助心里产生安定，不再延伸心里面的恐怖彷徨，这些都不会了。所以这个能观所观是什么？这个能观的话就是真实慧，所观的话呢，那就是常于影响的这些烦恼影像，烦恼习性的影像，随观呢随照，随照呢随智，所以就是有对意志的力量。所以这个蜀门成就这个黄门的时候啊，就是能够离觉之想。不然怎么离觉之想呢？就像一个人他有一个梦想，总在那里思维追寻，其实呢别人告诉他的那个梦想呢，真的是个梦想，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可是呢他想当然以为是真实的。等到有一天的时候，他的这个认识啊提高了，见识呢广了，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个决定不可能实现的事，那他还会跟着这个梦想走吗？再有人蛊惑他，再配合有什么条件来这个促成，他也不会再做这个梦了。知道这个是一个假的事情，不是一个真实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决定就消退了。那么这个烦恼啊，它起不来呀。为什么起不来呀？就是打破了根本性的戏论颠倒，有真实慧，所以称为以慧方便。那么这里更加甚进，就是说非但不能能观所观，那就跟前面黄门一样的啊，这个能观所观都是妄想象吗？亦不得无能观无所观。这无能观无所观呢，就是指向究竟，随其方便呢，我们这些影像停留，那么如实的照料，不随他的这个走了。那么到了完整的时候，彻底的破除了这个梦境的彷徨。那么还有没有对治呢？那就不需要有对治了。佛说一切法呢，唯独一切心。若无一切心呢，不说一切法。就是我们有八万四千尘劳啊，所以佛说八万四千法嘛。让我们呢能够出离戏论，调伏心性，智慧清净。那么调伏了，智慧清净了，有没有一个清净所在呢？有没有一个离了能观所观之外的所得呢？没有。所以亦不得无能观所观。能观所观是幻，无能观所观呢同样是幻。就像梦里面你想出来呢，那么当你真正梦里面出来的时候，这个想出来也是幻，追求梦里面的事情也是幻，所以圆满觉性，这个明然万象，不随起坐，这个呢是本来如是的，所以犹如虚空呢，不是说这个地方把东西搬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有空了，然后把这个东西堆到这里，虚空就不见了， 那么从虚空本身来讲呢，搬来这里的时候没有妨碍，搬走的时候也没有妨碍，本来如是。那么这个是习除了种种妄想颠倒的时候，那么有没有真实可惜真实可灭啦？都是幻生幻灭。不然的话呢，证入真实啦，离了戏论啦，那成了这个断灭间啦。不是断灭间，而是从本以来就不有，所以无法可离呀，无法可得。这个能观所观呢不可离呀，这个离能观所观呢不可得了，所以不可得也不可得。就像这个心经里面无自亦无得一样的，以无所得故，这个就是究竟的这个超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有点难了。那么我们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越来越能够思维得到。初开始呢会有点困难，觉得这个能观所观都离啦，那么离的能观所观是不是可得的啦？能观所观都离了，智慧心对峙嘛，这个离了能观所观呢也不可得，现前诸法本自寂静，自性涅槃。那么我们随起万动呢，就有六尘缘引呢，幻生幻心呢，世间的种种现象生起来，障碍起来。那么通达如虚空的法性真实，那么就离诸分别相，就是不可分别故啊，是行者心通法性既然不动，这个心通法性既然不动呢，当然是文字上的描写了，有些人呢他又落入一个概念性的这个想象里面，就是我的心啊又跟这个法性呢同于一位啊，没有起没有落，没有生没有灭没有变化啊，那么这个就是寂然不动了。这个其实是相似了解，相似性的了解。那么从直接了解上来讲呢，就是能够通达真实，能够游会方便观察一切法本质寂然。不是心里面要趋向寂然，趋向不动。那么种种所谓的动都是我们幻动，就是幻化的幻呢，幻想出来的动。就像语言上啊，浅近的讲，有时候这个人说出来一句话，另外人就听了以后以为是真的，然后就想出前后的关联性的事情，还找出了很多的理由，觉得呢他说这么一个事情呢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不会没有原因的，那实际上有没有原因不见得有原因，他只是偶尔说一下。那么随着这样之后呢，他又说出去了，另外又传过去了，那么辗转几次之后呢，说的内容就越来越多了。那其实从一开始本身就没有一个具体所指，心里面扰动了以后呢，妄念呢、妄想呢辗转升起来，然后这个言语的传播造作又不断的这个嘞演绎膨胀。所以古代的禅师呢说的非常形象的，说一传废身呢，千传废影。一传废影呢，千传废身。就是说这个狗啊，它看到一个影子走了过，他就以为是有东西嘛，有人嘛，他就叫了。这一叫以后呢，其他狗听到这个狗叫了， 那就觉得他之所以叫呢，肯定是有人嘛，或者有什么嘛，所以他都叫了以后呢，就跟着叫啊，所以最后呢，全城的狗都叫了。那其实呢，就是一个影子啊，换了一下，没有什么，所以一犬会引呢，千犬会生是这样的。那我们心里面呢，一念才动啊，被云遮嘛，就是有遮挡性呢，无明息论呢一起啊，所以我们沉沉叉叉，生死轮回，无始以来到今天，今天啊没有学了，没有真正觉悟呢，要到下一辈子，下一辈子再继续学了，又到下下辈子啊，那总是要见到成熟，才能够究竟的解决问题。不过发起了心呢，就是开始了，就是已经在不断的这个进步当中，接近当中。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在六门的这个相色的关系上来讲，这个相色的这个六门呢，就是以属来色，以属来色呢，成就了这个金门，所以心如虚空，无有边伴，无有方所，无有挂碍，通达自在，寂然不动。那么一个属息啊，就是可以成就这些诸门，就是以五门庄严属息，水指观环境，一解如是，就是举属息为例为说，能够得五门的庄严。那么水门、指门、观门、环门、进门，皆亦如是呢？同样同理，其他的诸门都可以一门成熟众门，一门成熟其他五门，那么现在就不别说了，就不细讲了。那么你也可以举一反三了，类似的，比如说修观门的时候，他成就属门，成就这个水门，成就环门等等，此在六六三十六，一名三十六妙门，所以这个要是把它推而展之呢，那就是六六三十六门，六门是基础门，然后关联起来，融入起来，那就是有三十六门。行者若能如是善巧修习六妙门者，当自必得种种诸生禅定智慧，入三圣涅槃业。那么这个六妙门相摄的部分呢，从实践和修行的角度上来讲呢，是到了一定的这个嘞高度了，所以才能够做到这个六门相摄，六门相摄，而且呢具足这个善巧，那么这样来修习呢，能够成出种种深禅定智慧，就是很深的禅定，四禅八定啊，三明六通啊等等啊这些啦，那么这心里经过练习非常的调顺，所以要发起殊胜的智慧观察了，证入真实了，那就不难了，那么这样的话就见到修道啊，清净圆满，乃至于可以呢得三圣的圣道，身为圆觉菩萨啦，三圣的圣果啦，可以证得到，那么这个是第五门，就像属门啊，属门的话，我们一般的属初入息，看起来是简单的，但是也有多种的方法，比如说在这个《瑜伽十六论》里面讲到更细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说。 两次呼吸数一，三次呼吸数一，乃至于十次呼吸数一，可以这样练习。那这样的话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要你的心有这个念力，也就是意志力，能够坚持住多少多少次呼吸之后再来数一。那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呢，那你怎么能够达到这样呢？逐渐逐渐增加了来数呢？那这个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一定要有相应的这个基础才做得到。所以说会引发种种诸生禅定智慧。那下面呢，这个是次世第六通别六妙门。通呢是共通的意思，别呢是差别的意思，有共通有差别。那么就是六门呢，那这个是通嘛。差别的话呢，就是善巧不善巧啊，你的发心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有种种差别。就像修行啊和不修行，我们在这个时间呢，你都是要吃饭啊睡觉啊维持你这个身体嘛。那么在社会体系里面呢，各行各业呢做多少都做的一点事情咯。那就是出家了，在寺院，寺院也有事情。所以这个基本的这个生存啊生活啦，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一样的。这个是通嘛。那么别呢，那就是这个心情啊不一样，方向目的也不一样，意愿也不一样，那就是别嘛。下面具体来讲这个第六通别六妙门。所以言通别六门者，凡夫外道二圣菩萨通观属悉一法，而解会不同，是故正涅槃殊别。随止观环境亦复如是。就是这个通别六妙门，具体来讲比如说第一门这个属门，那这个是通的，可是呢这个因修行者的不同呢，就有诸多的这个差别。凡夫外道二乘菩萨啊，那么这里呢就是含了几种不同的人呢。凡夫那么是鉴别圣者的意思。这个凡夫当中呢，有一般的啊，我们一般大众，还有呢就是比较喜欢思考，建立种种言论道理的，但是呢在真实道理之外没有通达真实道理，那么这个就称为什么外道，就是凡夫外道。二圣的话呢，就是发声闻心呢，发这个呢缘觉心的两种。菩萨就是发大乘心，所以这个当中呢有几种发心不同的人呢，他们来修这个六门门当中的第一门，来修属悉，都修属悉，他会不会一样呢？他不会一样的，就是解会不同。由这个发起不同呢，观点呢理论呢所持的这个有差别，所以正涅槃殊别，就是正入涅槃呢有差别。要是外道凡夫呢，不正入涅槃了。声闻以上呢，正入涅槃。那么声闻以上正入涅槃呢，声闻缘觉菩萨呢，三圣还有差别，就是这个智慧呢，有浅有深呢，有的不同呢。所以搞不懂的人呢，以为都一样。就像这个打坐啦禅修啊， 佛教里面也有禅修啊，练瑜伽的也有禅修，这个养生的也有禅修，西方呢现在很多地方也流行禅修嘛。为什么？这个社会发达了，追求的事情也多了，这个妄想到处颠了，到处奔了。那么为了好的这个所谓的生活呢，那就要好好工作了。不过不是给别人工作，就是要自己给自己工作，就好好做事业了。那么这些事情做来做去呢，那要想啊，要去追啊，所以也是千思万想，很多的念虑思虑，不管说辛苦大不大劳，压力强不强呢，那最起码这个妄想呢是少不了的。所以想到一定极致啦，身心疲惫，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积累呀、沉淀啦，很多情绪烦恼，那么这样呢，这个困顿当中呢，接触到一点所谓的 meditation， 所谓的就是冥想呢，觉得很好用，坐下来，把这些妄想放开，让自己这个心里呢休息啊，停下来啊，那么这一休息停歇下来呢，感觉受用无穷，就是感觉很美妙，狂心呢息了一点点，那么这个不是就有好处了，有受用了，所以就都纷纷的呢去这个去参加类似的这些打坐观修的活动，那么他的这个目的呢，主要是在一定范围里面呢，修复心理，调整呢这个凌乱的思绪，减少这些情绪的这个积累啊困扰，有作用也好处，没有佛法里面的发心的了。佛法里面发心呢，不是说一时啊之间呢解决某个问题而已，而是有长远的理想，有究竟的目的。比如说声闻里面究竟的目的就是要超越三界，能够出轮回，能够断除烦恼，那么又是世间上追求有没有那么多了，就追求长生不老啊，追求有这个上天堂永生啊，这些了他就得个定啊，心里面呢有清安呢，那就已经很殊胜了，他觉得很好了，人生呢不过如此了，有没有更深的一个追求？没有，而且会把那一方面的这个放大，像有些现代的静坐流派啊，他就得了一鳞半爪的，就是得了一部分的东西，然后就到处宣扬啦、传播啦，主要是传播方面呢，这些做得好，当然呢，佛法的传播也要这个多思维多观察，看怎么样才能够引大家呢发起这个殊胜心，乃至于求解脱的心，求超越的心，这个是最起码的部分。所以那些都讲静坐，静坐他讲了很多了，是不是一样？不一样的，有的还是讲这个相应的这个假想，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啊、想象呢，经过一番的疏导引导之后呢，得到心里面的安定稳定，有这样的一些体会受用，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讲呢，这个就是现前心理的一个休息。所以是解会不同呢，所证有差，就有差别，那么这个随止观环境呢，修随修止修环修环修境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同样的，那么声闻修啊，菩萨修呢又不一样的， 防腐症跟修呢都有不一样的。下面具体来讲，所以者和防腐顿根行者，当属虚实，为自从一至十，令心安定，欲望此入常，受诸快乐，四面无所于属息中，而起魔业。那么这个到底在哪里呢？怎么样讲这个通别的事实呢？虽然六门是通，但是呢具体来讲有种种别，有种种差异。比方说呢，这个凡夫顿根行者，就凡夫当中呢有所谓的立根，有所谓的顿根。这一般凡夫呢是顿根凡夫，有思想，有种种这个甚至于终极追求的外道，那么他们是立根。那么这个顿根凡夫的练习呢，相对来讲呢就比较一板一眼的了，这个来做了。比如说这个数息的时候呢，他只知道从一至十这样数，这一呼吸数一，一呼一吸数二，乃至于数十，这样练习。那么他这样的这个练习呢，心里面呢就专注了，安定了，稳定了。那么有了这样一个稳定之后，欲望此入场，这个就是希望呢经过这样的数之后，心里面集中了，没有这个妄念纷飞的扰动，乃至于成就禅定，受诸快乐，这个身心清安呢，这个喜乐一心呢，那么有这个嘞，成就，有这个成熟，那么就是他所要得到的一个结果，得到禅定就好了，今生的这个身心清安，身心安住就好了，还有其他什么追求啊？没有，前面在鉴别在抉择的时候就说了嘛，乃至没有发起无上菩提的菩萨心来修六妙门啦，来修禅定啦，那么这个都不是究竟的，都不是究竟的，像这个常波罗蜜次第论里面呢也有类似，也有讲过了，所以于属息中呢而起魔业，起魔业呢，这里这个魔业呢它是有这个结合大乘来讲的，就是你追求人天呢，即使你得到了禅定了，你就升到非分享天也八万大劫了，八万大劫又多了，生死轮回没有出啊，所以你好好的人生得到了，然后又那么努力的禅定修行呢也得到了，可是呢没有起妙用，又堕到那个地方呢，经过那么长久的时间，所以从修行成就大乘成就菩萨来讲呢，那这个就属于是一种障碍了。那么世间呢，比如说你有禅定呢，大福德聚啊，这个种种事情都顺你的意，不能够身见生死过患，发不起那个呢强烈的这个出离心，这个帮助其他生命，以及呢超越自己，又发不起这样的心，所以就被这个世间的种种好的事情呢也羁绊住了，停留了，就好像坐牢一样的。即使说了这个环境好，没什么苦， 但是始终你是在牢里面的，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人。那你这个出来呢，那自在了，自由了，没有这个羁绊，这个才是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是从大乘里面深度的意义上来讲，你就是入禅了，受住快乐，那快乐享受完了之后呢，还飘溺在轮回里面，所以犹如魔业。所以佛法里面的一些观点呢、观念呢，要多学一下，多了解一下，才会透彻。不然的话，事实还会以为这个魔业啦，就是好像是说，精神啦，偏激啦，思想不正常啦，这个拿刀子杀人呐、拿武器杀人呐、放炸药啊，那这个就是魔了，这不正常了，是魔了，那么依大乘的这个深度来讲呢，乃至于你追求这个世间乐，追求的升到禅天，这个都是生死的负担，让你生命呢迂回的更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那是魔业，是魔业，所以菩萨的话哪里能够容受这样的事情呢？是升起猛力的心，要积极的去了解生命的真实，更积极的去帮助其他生命觉醒，不要继续在这个生死里面呢，这个呢迷惑颠倒，继续呢，这个轮转痛苦，要积极的济世啦，积极的救人啦，那么从这个生与异行的上呢，要积极的能够成就圣道，这个才是呢离魔业的事情，没有大乘的这个障碍，没有大乘的魔业，那么这里呢，这个是这个顿根的，就是凡夫顿根行者，以贪生死故，他还是贪生死呢，就是得到这个禅定天的快乐意还是生死当中。那么复次如诸根诸利根外道，见心猛盛，见因缘故，当属息时，非但调心属息，从一至十，欲求禅定，亦能分别现在有息无息，亦有息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过去息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亦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未来息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现在有常耶无常耶，亦常亦无常耶，非常非无常耶，即心业随心所见，即为实，为他所说悉为妄语。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利根外道。利根外道呢，是很喜欢思考的，很会创立一套理论的，那么这些利根外道是什么？见心猛盛，猛盛呢就是勇猛呢，威猛呢，盛呢就是这个炽盛的意思，繁茂的意思，就好像这个夏天的时候，万物的生长啊，枝繁叶茂啊，那不像这个秋冬啊，叶子落了，这个树呢只剩下一个杆啊，剩下一个枝啊，夏天叶子繁茂很多，那么这个利根的外道外道之类呢，之流呢，他们是见心猛士的，有种种想，有种种见，各种道理，就比如说成立神造论啊， 认为神造了万物了，神造了一切了，所以你看看什么，这些事情，他怎么会就这样有规律啊，或者是那么这个细致和这个丰富，那么岂是一般的人力所能够为的？所以他觉得一定是有一个超一般生命的这个类生命体存在，所谓的神的存在，那么就又构建种种学说啦，来论证这个事情了，那么这个是上思维，很上思维，就好像在观察分析这个社会现象啊，事件现象啊，然后就总结出一大套这样的理论，所以你没有一定的脑筋呢，你还读不懂，你有一点脑筋才读得懂，那不然的话就是转几个圈之后呢，脑袋都想不过来了，不知道要想哪些去了，所以这个是见性本身，就是这个上思维，上观察，那么见因缘故，由他的这个见呢不同呢，所以这类的人在修属息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很刻板的很这个一般性的练属息就练属息了？不是的。所以这个当中他练属息的时候呢，他会从一数到十这样数，然后这个数的时候呢，他被做分别观，这个思维啊，推寻啊，推究啊，推究这个现在，推究这个过去，乃至于推究未来，所以在这个数息呀，修禅定的时候，分别现在有息无息，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那么这个有息无息等等，在佛法里面来讲呢，称为这个四句嘛，有无一义四句。这个有无呢，就是现象界认为稀有，它就是有啊。认为稀无呢，它就是无了，那么这个是是和非这个两重。那么这个一有一无呢，一有一无呢，就是又是有又是无的意思，它有一个这个具备两重性。就比如说这个息啊，很微细很微细的时候，那么觉察不到呼吸了，看不到呼吸了，但是不是这个有呢？不是有，那是不是无呢？也不是无，所以是一有一无了，那么非有非无呢？那就是这个呢异边，就不是有，也不是无，介于二者之间这样的一个存在，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这个是四个范畴。那么过去昔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亦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过去昔呢，那是已经是什么，已经去了，去呢就是我现在呼吸呀，起来了嘛，那么前面这一个呼吸呢，那也都过去了。那么它到底是过去了呢，还是不过去了呢？如果从思维范畴来讲，那就是有可以建立了，那你说他不去了， 不存在了，假如不存在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去讨论所谓的过去西呢？所以也不能够讨论它不存在。那你说这个是存在吗？那么存在的话，它是一个过去西了，一定成为过去了，所以不能够成立它为存在。所以如去不如去，那么亦如去亦不如去呢，那就可以两种这个说法相合在一起。就是说如果从现起的角度上来讲呢，它不现起了，所以如去。亦不如去呢，从不现起来讲呢，它是如去，但是从这个西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呢，也不能够否定这个事情吧。所以如去亦不如去，就是双迹。然后双飞呢，飞不如去，飞不飞如去，飞不如去。就是说如去呢，那也不可说。因为过去西已灭。那么这个非如去，非不如去呢，它也曾经有过，还是不能够究竟的说没有。所以亦有亦无之间呢，非有非无之间呢，都是可说的，都是可以成立的。那么这个就是依道理上的这个进行去做思维啊，去观察。所以就以这个四种范畴来说，那么同理呀，我们认识到了，也可以进一步观察了，就是这个未来西呀，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边呢就是边际的意思嘛，范围的意思嘛。那么就是未来西，未来西我们这个呼吸啊，一呼一吸啊，现在正升起的一个呼吸啊，乃至于过去从时间上来讲已经完成的一个呼吸，那么将要发生的时候，将要进行的，这个呢，就是未来的息。那这个未来息呢，是有边呢，还是无边呢？就是边际的意思。就我们这一生当中呢，不断的在呼吸嘛，所以一说到现在的时候，它马上就不停留的变成过去了。那么才说到我下一个息，未来的这个息开始的时候，它又成为了现在了。那么一成为现在之后，又现灭转向未来。所以从时间的角度上来讲呢，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在这个动态变化当中呢，往前往后的做分段性的比较。所以如果不做这个分段性的比较呢，成立不了所谓的过现未三世，时间的这个差异，时间的分隔。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讲过去，它就可能是过去的一个未来嘛。那我们讲过去呢，它可能就是过去的一个现在嘛，所以这个都是做参照的时候，做坐标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么不思考的时候呢，那就是观现在也好，观未来也好，先不观那么多吧，那就只是观呼吸，一呼一吸间数数一。一呼一吸数这数二，所以相应来讲呢，它是不做深究的，就是次第也数了，那么心啊静静的专一啊的沉定呢，这个就好了。那么这个有思想的有这个思维力的呢， 他就会依所想所见的道理结合起来做观察。那么这里有无来去等等都是参照时间呢结合起来一起做观察的。所以未来有边无边呢，亦有边亦无边呢，非有边非无边呢，是有边吗？是无边吗？它是有边嘛。未来有边，比如说这一生的呼吸啊，这个分段生死啊，也可以说是有边了吧。但是你还会转世投胎呀。如果是那你这个下一世又开始那是不是又没有边的了。那么说是未来的一个呼吸。那参照之下对我现在来讲呢它是有边际的。可是的话呢它马上要成为过去啦。一成为过去或者成为现在又建立不了这个边际了。所以未来西怎么样算是未来西？未来西的范围在哪里？所以说有边呢也是一种呢设定。说无边呢也是一种设定。所以从这个动态的时间呢生灭流程来讲呢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有边。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无边。所以亦有边亦无边。那么再反过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也不能说它是有边。那怎么能说是有边呢？它经过时间的这个迁移之后呢，它又成了现在过去了嘛，所以不能说有边。但也不能说它无边。它总是有一个范围嘛，所以才能够设定嘛，所以非有边，非无边。现在昔有常耶？无常耶？亦常亦无常耶？非常非无常耶？就现在吸呀、我们那个呼吸啊，一呼一吸这个身体的时候，它是有常呢还是无常呢？那如果是有常它能不能成立啊？因缘法如是观呢是不能够成立的。可是在常见的戏论当中呢认为吸是有常。我就有呼吸啊，有生以来乃至于死我的呼吸都是没有停的嘛，我的呼吸都一直在活动的嘛，所以这个当中呢他觉得有一个不灭的这个息存在。那么死了以后呢他觉得这个息又不存在了，没有了，所以他就有个灭想，所以是有常想有无常想。这里这个无常呢就是灭去的意思，常呢就是永恒的意思。佛法里面讲的无常呢是指生灭变化，这个生灭相续来讲无常，跟外道里面讲的无常呢那不一样。所以它这个定义上来讲呢就是要不然它是存在的，那就是常了。要不然呢它就是不存在了，那就是无常了。所以亦常耶亦无常耶，非有常呢非常耶非无常耶，跟前面讲这个过先位的息这个有无去有边无边这个观察上呢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有思想的外道门呢属于立根凡夫，所以他比较想得多，所以在观修啊练习观呼吸的时候也会结合起来做思维观察。那么实际上对应来讲呢，你由这个错误的见转入到佛法的学习之后， 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见，那么这个立根呢、顿根呢，存在同样的情形，就是有差别了。所以顿根修这个属息的时候呢，它是以真实见呢为一啊，就是一呼一吸从一至十啊，这样练习了。那么这个立根性呢，它以真实见为一呢，这一呼一吸的时候，它从事思维观察，这个一呼一吸的这个因缘显现，过去可不可得，现在可不可得，未来可不可得，所以很容易结合观行观慧，这我们讲顿根性立根性呢，那么这个实质上呢，可以啊，以这里比照性的知道这个界限，所以有些人呢就一直他只是以某一个方法去实践，也不怎么想。那有些人呢，他就是思想很活跃了，停不下来呀，他一定要有认识，然后才有决定，没有认识呢，他不能决定呢，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明显的了。顿根性立根性呢，这个呢有不同的，但是这里这个立根性，诸外道见性猛事，它能不能解决问题啊？虽然它有思维啊，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它所做的种种观察都不如实，不符合于息的这个真实相，所以才会在这个上面呢，建立常见呢、如去不如去啊，这个断见呢、无常呢，这样的这个类相似观点。即性一耳，随性所见，即以为实。就是这个外道见的种种呢，都不离这个实有见，有无来去断常，它都是随心这个嘞思维观察了，现象界升起，它就即为有。这个现象界上坏，它就即为无。那么这个前面讲息的有息无息，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啊，基本上的这个观察了，到后面这个有边无边呢，都是离不开这个嘞四范畴来做观察的。那么只是在相应的这个推行当中呢，建立种种的范式而已。基本上来讲，比如说有，它有息啊，观为有，那么无息呢，这个息不起啊，就观为无，那么这个就是存在不存在，那么亦有亦无呢，就是这个双寂，非有非无呢，那就是双非呀，那么这个双寂当中呢，就是也不能说是有，也不能说是无，为什么？这个息呀、停下来了，你说是无吧，等一下它又起来，那你说起来呢，说它是有吗？它等一下它又得停下来，所以这个呢应该又是有又是没有。反过来看呢，它也可以成立，它又是没有呢，又不是没有，所以它是这样来的，这个来记着了来分别的，就是心里面呢这样想呢，这样思维呢，来建立它的这个观察。这个 为他所说，昔为望日，世人不了昔相，随万见生分别，即是属息息论。就说这些种种观察，种种思维，都属于是细论的，不符合于这个出入息的事实。这个息起的时候，他觉得息是生了，这个息停的时候，他觉得息呢是灭了。这个呼吸呢是一个变化了动态啊，不停留的现象。所以生相啊，我们就觉得存在。这个灭相呢，我们就觉得这不存在。可是这个存在和不存在之间呢，辗转辗转的变化没有停留。所以啊，一会觉得有，一会觉得无，落入这个呢相对观当中。实质上呢，生无有生可得，灭无有灭可得，这灭也是一个假象，生也是个假象。所以具体来讲，它的这个存在和不存在性的这个划分呢，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根本性就是不能够这样来建立的。所以这里称为呢是不了昔相呢，随妄见生分别，就是立根性外道的细论分别。四边火烧，生烦恼处，长夜贪着邪见，造诸邪行，断灭善根，不曾无生，心行里外，故名外道。那么就是说了，这个分别有无断缠等等这样的这个观点呢，就是一种妄想。这个随着妄想起来以后呢，不断不断的这个思维啊，不断不断的这个想呢，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越想越多了，越想越困惑了。原来还想着以这个道理啊，这样就是可以解决的了，可以安定的了。那么再一推寻的时候呢，又觉得是过不去，就不符合。所以是四边火烧，就是四边的东西南北的意思了，那就到处都起火了。生烦恼处，就是烦恼就从这样起的了。无明实执，不了真相，所以万念呢增长了，不断的起来了。然后随着这些万念呢滋生呢这个种种事项上的烦恼，所以长夜贪着邪见，造诸邪行，造诸邪行呢，所以这些常见断见呢，不究竟的这个观察了、认识了啊，就导致这个生于一行的不清净，乃至于造作种种这个类邪行，造作种种邪行，就像有些外道一样的，认为说杀生祭祀啦，可以能够升天呢，那其实这个是不是符合的？不符合的。乃至于这个入无想定呢，这个让自己的念想呢全部都停下来了，以为这样的就是解脱，这样的就是这个涅槃。那么实质上它是由这样的一个念想停留观想的这个力量得到了无想定的三昧。 所以这个三昧呢，他那个住世的时间呢比较长，所以心里面呢，没有这个明显的这种呢，这个扰动呢，他就觉得是真实的了，觉得是寂静的了，已经呢解脱，已经超出了这个轮回。其实这个都是一种妄想，这个无想定，寿命，因缘尽了，又堕入种种想，这个轮回当中。所以这些种种呢，都会断灭善根，不成无生，不成无生，无生呢，就是光缘起，光因缘，能够如实的通达真理，不落在这些这个有无见、断缠见这些相对的这个观念这个现象上所建立的这个错误这个认知，如实的洞察了，那么这个就通达真实，通达无生，当处这个清净，能够为超越生死，这个外道的种种观点呢、这些想呢，没有通达真实，所以不成无生呢，心行里外，故名外道。这个外道，外道呢，在佛法里面来讲，就是对于觉悟生命真理、觉悟真实来说的，没有把握生命真理，那么你就是修禅定，静坐观呼吸，要么然呢就是这里讲的顿性的凡夫了，他基本上得到四禅八定，得到这样的这个类喜乐妙用，要不然呢就是立根性的这个妄想的这些这个外道之流啊，他虽然也是这个嘞，同于前面的凡夫，本质上都是不解决问题的，但是呢他善思考，善思维，建立各种意说，比如说物质这个决定呢、或者是神造啊，等等呢，那么对应于现象上来讲呢，就比如说这里讲的观呼吸、数息，这个呼吸呢它倒是有呢，还到底是这个无呢，这不能够理得清楚，剖析得清楚，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现象，也是如此。实际上从真理，从法的本质上来讲呢，是周遍一切事物的，不管是说我们说这个宇宙啊，大的系统呢，还是一个人的一个这样大的这个内在的一个系统呢，现象界有很多很多，那么这个收这个范围小一点，不看那么宽，就比如说呼吸这件事情，它就是介于这个很粗的身和很细的心二者之间相应的一个关联，那就是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人的这个生命存在的时候呢，日常之间分分秒秒都在活跃的这一个现象，出息入息，一出一入，没有停留，出息了之后呢，那就入嘛，入息到了极致呢，那又出嘛，那么这是一个很窄的、很简单的一个现象。但如果是从事理的这个相结合深度去思维、去观察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微妙的，所以微妙不微妙呢，跟你的认识、跟你的观察有关系，你的认识观察了能够有这个细致性，那就是微妙， 没有这个细致性呢，那就比较粗浅，比较表面，那么这里外道的观察呢，虽然这个立根的呢，它也是有一定的细致性，但是呢，它没有从根本上，这个呢，真正对应的如是观察，所以它是属于佛法里面讲的要妄分别，就是随妄见生分别，就是他在观察这些现象的时候，随着固化性的认识，定位性的建立标准，把这个出入息的这个现象一定要归结一个存在，一定要归结为一个这个本源体来讨论。所以呢，随着这个变化性的现象呢，他观察不定，这个出入息活动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息呢是有的，那么这个出入息呢不活动的时候，他觉得是无的，这个特别是随着这个禅定观修的练习深入啊，鼻孔的呼吸呢，经过一定的练习它没有了，到毛孔的呼吸，那再经过一定的深度练习呢，那毛孔的呼吸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息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就不好说了，不好建立了，所以他从粗浅的时候呢觉得有，这个呼吸粗浅的时候要不停的这个出入息嘛，那么练习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呢又发现都没有了，那么还有呢这个入定和出定有差别吧，比如说他入深禅定的时候呼吸停了，那么从深禅定里面推出来的时候呢，那这个出入息有了，所以这个就是越来越僵到这个当中了，所以到底是有出息呢，有出入息呢，还是没有出入息呢，还是又有出入息又没有出入息呢，还是两者都无呢，既说不上有出入息，也说不上没有出入息，你又说他没有出入息他还是有啊，他还是有呢，所以应对到这个生命的事实的时候，究竟的推寻再推寻，思想再思想，所以就连一个呼吸的这个本质的这个洞察了，外道他也是没有办法这个透彻过去。那么从佛法上面来讲呢，一些相对的事项呢，生灭生灭，枉然而有，如幻如幻，所以只是相待的由这个出入息的显示称之为有，由这个出入息的不显示称之为无，所以有没有真实的有和无呢？没有真实的有，没有真实的无，相待说有，相待说无，都是相待，都是因缘的一个展现，所以这个当中你找不出一个实际的有，也找不出一个实际的无，而外道恰恰就是在这个根本性的这个观察上没有呢洞察到，所以就会在这个所见上纠结了执着了，所以推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前后矛盾，互相违背，所以到底是有呢，到底还是没有呢，其实有而不有，如幻有，无而不无，如幻散， 就是如幻的相。那么从有和无的这个相对来讲呢，它是没有究竟的界限，能够界定为存在，能够界定为不存在的。所以佛法深度里面，这个推寻了观察了，一定要有思维性。没有思维性呢，过不了这个关。所以佛法里面的关键的内容，空的内容，就是要我们多学习，多认识，那么才理得清楚，否则的话呢，不容易理清楚。那么一般里面来讲呢，佛法跟外道的标准呢，就是说认识了，这个坚持了三法印，那就是佛法。没有认识，没有坚持了这个三法印的内容呢，那就是外道，就是诸行无常啦，诸法无我啦，涅槃寂静啦，这个三法印。这个诸法无我呢，深度的来讲就是讲空嘛，就是讲诸法空，也就是讲诸法不可得，息就是法的一项，我同样是法的一项嘛，那它是对应于有情来说的。我们这个有情呢，张三李四啦，这个某个人某个人呢，他是不是一个存在体，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存在对象？其实从深度的观察上来讲，它不是一个存在体，它也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对象，它是生灭因缘显示的有情生灭现象，刹那刹那生灭变化。如果是明显的变化呢，那看得出来，不明显的变化呢，看不出来。所以在不明显的变化当中，我们就定义为存在，定义为有；在明显的变化当中，我们就定义为死亡，我们就定义为不存在。实际上呢，死亡也是没有死亡，存在也是没有存在。他这个自始至终呢，都是生灭变化的显示罢了，显示罢了。所以这个往往呢，是在要多思维、多观察之后呢，才越来越接近啊。这个诸法无我呢，原来是这样的。那么范畴上我们掌握到了，在做观察的时候，观察这里的息啊，它到底是有息还是无息，这个息它是不是会变到过去消散，本无消散，因为本无存在。这个息它是有边无边，有常无常，非断非常，这个非断呢，因为息啊，出入息啊，一直一直活跃嘛，变化嘛，所以非断。是不是常呢？这个也是不常，它前面一个息过去，接下来一个息又升起了，所以无常，所以非常，也不是非断灭的，它有续嘛，有生灭相续嘛，所以生灭因缘的息的显示，生灭因缘的息的不显示而已，这个才是如实的观，无法去定义这个息存在不存在，过去不过去，有边不有边，长还是断，这个是定义不了的。因为事实上这个息不能够去把它固定下来， 把它固化下来，不可能的，它事实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都是只有我们做参照的时候，说这个现象界当中的息，再有出息，再有入息，这样的一个变化，乃至于修行观息到了一定深度，息变全身，鼻孔的呼吸不用了，停止了，乃至于说毛孔的呼吸不用了，停止了，就是这么一个辗转变化的事实。有呼吸的时候如幻，无呼吸的时候如幻，所以观息呀，无息可得，观息呢无息可住，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为通达无生之力，通达无生之力，超越这个外道的这个错误观点，那么就以缘起为基础来做观察，然后呢指向本质的讨论呢再进一步做深刻的洞察，这个是有一个引导上的这个从浅呢到深呢这么样的一个次第的，所以我们最开始还是要结合现象来观察缘起因缘生灭的这个事项，然后再辗转深入呢，那就是说这些事项它有没有本质啊，能不能找得到所谓的根本这个本体，或者是说现象的依据，找得到依据吗？找不到依据，就像我们生命的自我中心一样的，这个也是我们生活里面心心念念的觉得很踏实的一个生命的依据。你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你的存在，好像这么说吧，那实际上呢你本身就是一个错觉，所以息原来就是一个错觉，所以真实观息的时候观到无息啊，那就通到无声了嘛，所以息有息无呢任运自在了吧，所以这个心啊才有针对智，才能够出离三界梦想，不然的话呢无法处理三界梦想，所以这些外道门即使立根外道很有思想很有见地很有见解，可是这些见解呢好像有道理，迂回婉转呢最后还是不解决问题，所以重重无尽的这些颠倒思维就像火烧一样的越烧越多，心里面的烦恼就像滚雪球一样的急剧无量，怎么能够出离生死啊，怎么能够出离火灾呀，这出离不了火灾。所以如是二人立顿虽殊，三界生死轮回无别，所以这些立根的还是顿根的这个外道，就是凡夫，他没有佛法的学习，没有真理上的一个认识，所以是不解决问题的，出不了这个生死，出不了这个轮回，所以三界生死轮回无别。那么这个别法当中啊，另外的三圣情形是怎么样呢？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声闻。复次，云何名为声闻属息相？行者欲速出三界，自求涅槃故，修属息以调其心，尔时于属息中不离四谛正观。那么同样是属息，这个练习当中呢，声闻的人呢，他比这个 动力两种防护外道呢要疏散。它相应的这个发起就不一样，能够这个依道理思维啊，能够观察三界了，都不是究竟之地。在这个生死里面呢，要究竟处理，所以要速出三界，能够求得涅槃。出三界生死啊，这个断除烦恼啊，止息痛苦，这个是声闻的一个决定性的这个意愿，志向，不像前面呢求得乐就行了，或者以他的这个妄见呢，认为一切想不想啊，或者认为非非想定是解脱了，然后就停到那里了，不是停到那里，知道那里的地方呢都是相对的，都不实的。所以在修属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出离呀，要解脱的声闻发起的人，他依属息来做正观，就是观四圣地。这个四圣地呢是佛法里面呢声闻教义核心的部分，就是苦地、极地、灭地、道地这个四地。这又称为四圣地，或者又称为四真地嘛。四真地就是如实的意思，不虚幻的意思。四圣地呢就是说圣者见真实了，凡夫还达不到的意思。圣者才能够如实见，所以决定之苦，决定之这个灭极，这个道，是这样的。那么云何属息中观四真谛，行者之息一生，生一心，三世和合，明因介入。因介入者，即是苦也。若忍贪着，因介入法，乃至随诸见性，分别因介入法，名为即名为己。那么这个观属息，这个属息的时候呢，观四真谛怎么观呢？怎么修呢？那么具体来讲呢，这里就告诉了我们，属息的时候不只是属息，属息的时候要结合思维，知息一生呢，生一心，那么这个有三件事，息、生、心，这个三件事。这个息在哪里呢？就我们有这个生命呢，所以才有这个呼吸嘛。那如果没有这个肉体啊，如果说你中阴身有没有呼吸啊？没有呼吸。勾到轨道有没有呼吸啊？没有呼吸。在我们人间呢，这个身体存在，要跟外在交换，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这个血液循环，调节身体。所以这个息呢是一生，生又依什么呢？生的话要依心啊。如果我们的心啊神识离了体了，不执着这个身体了，那就是怎么样？那就死掉了嘛。所以在这个什么《金冠明经空品》里面所说的一样嘛，那我们四大分解了以后，那个身体啊如朽败木，就像个烂木头一样的，烂木头没用了，扔了，扔到外面做垃圾了，变肥料啊，这个上面长树啊，长草啊什么了，如朽败木，那么这个就不会有呼吸的。所以这个要三世和合， 就是有声有心有息，所以息呢只是一个现象呢，只是生命里面的一个表示，所以不会一直有呼吸的啊。呼吸呢是依着身体的，身体的话是依着心理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心啊，执着这个身体的时候，它以这样的一个生存状态、生存方式，有这个生命的时候，那它就要有这个活动嘛，所以这个当中呢，它是关联起来的啦，那么细节上来讲呢，这个心理变化的时候，那个呼吸也有变化了，所以这个都不是脱节的一个事情，这是关联性的一个事情。所以三界合合名阴界入，阴界入呢就是五阴十八界十二入，这个阴界入那就是五蕴啊、十二处啊、十八界了，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生命从这样的一个界限去划分去观察的时候，比如说五蕴呢，那就是色受想行识嘛。那么十二处呢，十二处入呢就是升起的意思，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色声香味触啦，六根六尘。那么十八界呢再加上六识了，眼色是鼻是舌是身是意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是六识，这个六根六识。那么根尘识合合就有相应的认识，相应的这个心思活动。比如说这个息啊，如果你麻木掉了、昏沉掉了，你知道息吗？你睡觉了、睡着了，知道息吗？息在哪里啊？你睡着了，呼吸还是有嘛？可是你心里面没有感觉，没有认识，那你醒过来了就有认识了，然后你其他的事情影响你心里面很烦的时候。念想的那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管呼吸啊？呼吸存不存在呀？呼吸这个现象呢，它在继续的，但是你的关注点呢，没有在呼吸上。所以从你的心理的角度上来讲呢，你内心当中没有呼吸。所以这个身心息呀，这个三世合合，三世合合呢，有这个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本身来讲呢，就是苦也，因介入者即是苦也，那么因介入为什么是苦呢？我们这个身心呢，跟这个环境呢、世界呢，这个相关联的，所以生而有生老病死，有生老病死这个变化的事实。同时呢，也有自己心里面烦恼的这个扰动，又被离活了，种种这个念想呢，这些苦，所以有的地方要形容这个阴界入啊，这个有情生命呢、啊，它就是一个苦气，就水果盘呢是装水果的嘛，那么这个米缸子是装米的嘛。那我们这个五蕴呢、十二处呢是什么？装苦的，有种种苦呢，依这个身心呢出来，依这个身心的兴趣，所以我们要吃啊，要住啊，要维持呵护啊，你对付他不好呢，他就对付你不好啊，即使你对付他好呢，他也是无可奈何的变化过去。衰朽真有一天会到来，然后呢，视觉模糊了，听力下降了，行动迟缓了，脑筋想不太动了，这些都是苦，那么这个只是初分的现象说苦啊。细的来讲呢，昨天、今天、明天，天天在变化，你想停留的停留不了。你吃饱了饭呢，不是说就吃饱了，消化消化又饿了，然后又要吃了，所以你的饥渴之苦啊，它就像影子一样跟着你了，所以没有停留， 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这个苦的事情呢，阴气入本身就是苦，比如说牙齿咬得动，吃得好，很开心吧，吃得香滋辣味的，但是呢，牙齿啊也起了虫啊，下面咬坏了，要去看牙医啊，要去拔牙，要怎么样，是不是很舒服啊？一点都不舒服，难受。可是这个牙齿伸出来就决定了，它会坏，它也会掉，所以只是什么时候而已。就好像一个定时炸弹，已经安在这个什么墙里面了，什么时候爆呢？它上面定了一个数字，多少分秒或者多少小时之后就爆了。就我们这个生命呢，前生过去世是如此，今生也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生了之后有一个事情就改变不了，就是死亡。他终有一天死亡，死亡了以后呢，又开始下一次死亡。所以针对于这一次死亡，你所追求的、所疼爱的，它都是要结束。所以那个是根呢，这个死它就是个根，死根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这个现象本身去深度观察呢，这个阴介入的这个事实呢，它就是苦的，就是苦的，所以无可停留，无可挽回，但是没有深刻洞察之前呢，能不能够超越它呢？不会超越它。我们活在这个苦里面呢，好像水呀里面的鱼一样的。这个鱼啊，它每天就活在水里面，它都不感觉到水的存在呀，只是怎么样，把它从水里面捞到岸上了，呼吸困难了，这个水的存在，它有这个差异，有这个比较，那么正是因为它有水的依赖呀，所以它能离开水吗？它离开水呀，就死掉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死苦海当中没有如实的动资，所以就不出苦啊，出不来苦啊，那么就是贪着阴界入法，我们不如实之苦呢，也就不能够出苦，在这个阴界入善起贪着，贪爱生命，贪爱身心，贪爱世界，那么就是水逐渐心呐、分别阴界入法，就是水逐渐心，就是由我们这个错误认知、身见、边见、种种万见，坚持不舍，以之为真实，以之为依据。然后去这个呢起种种分别了，就起种种想呢，这个五阴身上呢，于这个自身心当中呢，觉得自我的存在，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要保持，我要追逐，我要拥有，那么一切一切的都这个粘住啦，不可这个来分散了，不可分解了。可是这个抽象出来的字体呀，它离得开身心的事实没有呢？离不开。这个所谓的自我，所谓的生命者，它事实上只停留在有情的妄想里面，这个友情的具体而言呢，只有这个身心的一个组合，身心在动态的这个变化之中没有停留， 你的追求啊，你的贪爱啊，贪恋呢、啊，都不可能呢、啊、把这个脚步放慢，把这个事情挽留到，挽留不到啊。所以，这个追逐的心啊，这个妄念所起啊，在四圣谛里面呢，称之为极谛。若能通达，这个悉真性，若能达悉真性，既能知苦无生，不起四受，四性不生，即顿死立死，诸烦恼劫，既然不起，故名为灭。那么这个如果呢能够达悉真性，就是通达真实啊，通达法性的意思。那么依真实道理去观察，不随这个我执妄想戏论呢，这个去执取的话呢，那就是可以通达苦的本质，通达苦的事实，所以能够知苦无生啊。知苦无生呢，就是这个苦的色受想行识啦，五阴啦，十二处啊，十八界啦，是缘生无生，缘灭无灭，本来寂静呢，自性涅槃的，所以就会不起这个呢四受，就是我们在这个苦的法上呢，不如师之啊，所以我们就是起种种喜乐，这个悲忧，然后呢，随着这个上面呢，起颠倒追逐，就是有四行，那么这样呢，不生呢，那么这个立死、顿死、诸烦恼劫呢，既然不起，就是我们相应的这个烦恼啊，就不生起了。这个顿死的话呢，就是像四相上起的贪欲、嗔恚、犹豫疑惑，这个是属于顿死，它是要进一步修，随着四相上的这个调伏对治，来得慢，去得也慢，所以称为顿死。那么这个立死呢，就是思想观念，正确的思想观念，错误的思想观念，正确的思想观念呢，那就是如实的慧呀，智慧见呢。错误的思想观念就是我执我见呢，那么这个呢一起来的时候，它就成了遮挡，遮蔽事实，隐盖真相。所以我们心里面呢就是虚妄嘛，虚妄分别啊，虚妄想嘛。那么这个想一起的时候，立刻有这个洞察性，就是智慧的这个观察了升起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有情见我执一起来的时候呢，它就即可有遮挡性，所以称为历史，它的变化是快的，所以我们要转迷为悟，迷的时候呢天昏地暗的，悟的时候呢天地晴朗的，唯有这个天地晴朗呢，你才能够洞察到事实，所以事相上的顿死这个烦恼啊，才能够消除，才能够去除。所以前面在讲的时候啊，这个还的时候，它就是由于了之虚妄嘛。所以这些现象呢，它不会以假为真，不会认贼作父啊。就简单讲，我们学习佛法，了解到了基本的心理现象的时候， 告诉你什么是烦恼，告诉你什么是善法，你就有一个概念性的划分，不至于说跟着烦恼转还满心欢喜，还认为说这个是有收获了，有成就了，不会。为什么？因为你满足烦恼满足不完，满足烦恼的时候在近似的加重你的烦恼，让你的痛苦呢更多一点，不是有益的，而是有害的。所以这个界限你就清楚了，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不会在这个加重了，是这样的。它有这样的好处，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见呢很重要，所以佛法里面讲修行呢正见第一，正见是第一的。有正见，这个观察才能够为这个升起智慧性的洞察，解决问题。所以学习好道理呢是修行的首要的条件。那么这里呢能够如实自苦啊，这个不生烦恼啊，烦恼结不起啊，称为灭。既然不起，故名为灭。知苦正慧，能通理无庸，故名为道。这个苦集灭道是圣地啊，最后一个就是道圣地。道的意思呢就是像道路啊，有路可走吗？你要去哪里，你就要知道这个地方呢它的位置以及呢怎么样去。那么前面的这个灭呢就是也知道要去的地方了。那么这个道呢那就是知道要去的路啊。你没有熟悉路呢你去不了。所以它是通往的意思。这里呢这个能通理无庸啊，庸就是拥堵，就是塞住了的意思，就是不会塞住。这个知苦的正慧呢，所以这个苦集灭道是三谛啊，这个道理是很微妙的。你能够深刻的洞察苦，洞察苦的本身呢就能够了苦。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出离三界，都在轮回当中，就是苦都不认识。以苦为乐，追求痛苦还以为是追求快乐，所以这个虚妄的追求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它在不断的生问题，制造新的问题。所以三界无安呢犹如火灾啊，这个火灾是自己造出来的火灾。所以通达苦的时候，苦就开始停息。所以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苦在哪里升起，苦就在哪里灭去。就是我们呢真正来观察苦的时候啊，这个苦就没有办法掩饰了，它就隐蔽不起来了，所以这个苦就消灭掉了，苦就不起来了。所以知苦正慧，就是要有知道苦的事实啊，这样的智慧观察，那就能够达到涅槃。若能如是数息，通达四谛，当知世人必定得生闻道。这个就是说了，在数息的时候，观息出入，依这个出入息来练习数，从一至十，那么同时又结合息的相，来观察因界入法，观察苦地及地灭地道地，近似的这个观慧成熟呢，那就能够得生闻道果。所以发心不一样，观察不一样， 虽然这个修数的这个练习是一样，那么前面呢不证入圣果，这个地方呢证入圣果。必故不造心，复次云何啊？这个必定得声闻道，必故不造心。必故不造心呢，他为什么得声闻道呢？这个故呢，就是过去所生烦恼所生业，在声闻的这个正观呢，依四圣谛如是谛审谛观的时候，他不再造心殃了，不再继续起烦恼了，烦恼静静的断尽了，见到真理以后呢，事项上呢，他就不再随转了嘛。所以声闻的这个当中呢，证了出果以上七死七生的阿罗汉果，就是时间呢即使延长，只要他证了圣果了，入了圣流了，他就决定不会有第八生，最多最多也就是七返人天。七返人天之后呢，那三界烦恼就断尽了。所以这里讲是必故不造心，就不再造心了，所以决定得入呢声闻道果，是这样子。复次云何于首席中入圆觉道，行者求自然慧，乐读善记，深知诸法因缘。就是说这个别的差别个别当中，第二种入圣流的，前面是讲声闻，这里是讲缘觉，就是这个发缘觉心的人呢、他求道啊，比这个呢与声闻更殊胜，那么他就是求自然会乐读善记，求自然会乐读善记，就是出在没有佛陀说法的时代，在这样的这个期间呢，善根具足，由这个事相上的生灭啦、因缘的这个观察啦，他就能够契入真理了，所以是独居闲处，他不好要跟其他的人呢在一起。所以独觉神的人呢，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地方，就是独，出在无佛法时啦，那么他不与其他这个众生为伍啊，在这个森林里面呢，这些寂静的地方呢，安住，乐读善记，深知诸法因缘，深知诸法因缘。就是常常的啦，来思维观察诸法，以因缘相来如实观，这个寂静这个处来修，乐读善记，那么这个就是他的根性力啊，因缘具足啊，没有这个在喧嚣的地方，而是处在一个寂静的地方，这样来做观修，善知诸因缘法，那么作为基础因缘观上来讲呢，就是前面声闻呢，它也是有关的，就观这个声一心啊，息一声，息一声，声一心，三世合合，那这个就是因缘嘛，是佛法里面的根本性的对峙。不离缘起，所以像这个因缘记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尽，无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就是佛说法，这个基础义当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观因缘，那么只是独觉呢，就是他因缘特别， 啊，就是有常识修行的，他这个也有一定的时间了，在经论里面说过了嘛，就说以声闻发心呢，实践这块三生正果，那么这个缘觉发心呢，四生正果，如果长期的话，就要六十小节啦，这个是声闻。那么这个缘觉呢要一百个小节，要一百节才能够成就的，所以也不是一个短的时间的。所以这个要学要了解，首先要知因缘，首先要知因缘，知了因缘才能够跨越这个现象这个变化的这个表面，能够深入洞察，所以才不会落入相似见，不会落入前面这个外道，包括这些立根的外道的种种错误思想，然后对治烦恼，根本性的破除我执我见，然后再观我们现象界的实践的时候呢，就不执着了，不落在错误的追求当中。